第一章，概念辨析。什么是以写代学？以写代学并不是把写作当成学习之后的附属动作，而是把写本身当作学习的引擎。它的核心主张非常朴素，当你被迫把一种模糊的理解转化为文字，你就必须先把这种理解组织清楚，而组织清楚的过程，正是深度学习发生的过程。换句话说，写作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学习的入口。很多人习惯把学习理解为先输入再输出的线性流程，读书、听课、收藏文章，等到学够了再去实践或表达。但以写代学翻转了这个顺序，它要求你在刚接触一个新概念时，就尝试用自己的话把它写下来。此时你会发现，许多自以为懂了的地方，一旦落到纸面就露出破绽、逻辑断点、概念混淆、例证缺失，全都无所遁形。这条路径与输出驱动模块的主张一脉相承。所谓输出驱动，是指用明确的产出目标来牵引整个学习过程，你不是漫无目的的吸收，而是带着我要写出一篇能讲清楚它的文章的任务去读、去想、去查证。输出像一个筛子，把真正内化的部分留下，把虚浮的部分筛掉。需要澄清一个常见误解，以写代学不等于天天写日记或把感想记下来。感性的、未经加工的流水记录，对理解力的提升有限。真正有效的以写代学，写的是概念、逻辑与证据，是把外部知识重新结构化的努力。它可以是几百字的卡片，也可以是一篇长文，关键在于是否逼迫你完成了理解、重构、表达的闭环。第二章，底层原理，写作如何重塑记忆与理解。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写作之所以能强化学习，首先因为它调动了生成效应。当你只是被动重读一段材料，大脑会陷入一种我已经知道了的熟悉感错觉，但当你必须主动生成一段解释，你就在被迫检索、组合、校验自己的知识网络。这种主动生成比被动接收留下更深的记忆痕迹。其次是精细化加工。把一句话写清楚，往往要求你补充前提，区分相似概念，举出反例。这些动作迫使你在已有知识与新知识之间建立多重连结。连结越多，提取路径越丰富，日后回忆与迁移就越容易。写作因此不只是记录结果，更是制造连结的过程。第三是外化思考。人的工作记忆容量极其有限，大约只能同时容纳几件商品。面对复杂的主题，仅靠脑内盘算是远远不够的。写作把思考外化到纸面，相当于给大脑外接了一块无限大的草稿纸，让你能够处理远超工作记忆容量的复杂结构，并在过程中持续发现自己的漏洞。最后是提取练习的力量。以写代学本质上是一种高强度的主动回忆，你不是去翻书确认，而是先凭自己的理解写出来，再回头对照。研究反复表明，这种先提取后校正的练习对长期保留与灵活应用的效果远好于反复阅读。他把学习从看起来懂变成真的能讲明白。第三章，专业分析，数据框架与对照研究。这一章用具体的数据、可命名的框架与真实研究来支撑前文的判断。先说留存数据。在企业培训与教学法学界常被引用的学习金字塔 Cone of Learning 经验模型来源类型，企业培训文献与教学法综述非严格随机对照实验给出了一组量级参考，仅听讲留存约 5%， 阅读约 10%， 观看演示约 20%， 小组讨论约 50%， 实践练习约 75%， 而交给他人可达约 90%。虽该模型的方法学存在争议，但它提示的方向一致，越靠近主动输出的一端，留存越高。再看一项更严谨的同行评议实验。Nesta Jaco 等人在2014年发表于 Memory 与 Cognition 的研究 Expecting to teach enhances 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预期要教别人会增强学习与知识组织中，将被视分为预期要教别人组与预期要参加提取练习组。结果显示，预期要教的被试在编码阶段就对材料做了更概念化、更有结构的组织， 并在后续的概念性回忆测量上表现更优。来源类型，同行评议对照实验，量级为组间显著性差异，非精确百分比。这恰好说明，仅仅是我要把这件事写清楚、讲明白的预期，就足以改变学习的方式与深度。为了把思路落到可操作的层面，这里提出一个命名框架，输出驱动学习模型 Output Driven Learning ODL。它把学习活动拆成四个递进环节，锚定选定要写清的一个概念，重构用自己的话组织逻辑，外化落到文字并暴露漏洞，校正对照来源填补缺口。与传统输入优先路径相比，差异体现在多个维度，下表给出对照。维度对照，传统输入优先 VS 输出驱动 ODL， 在记忆留存上，前者依赖重复阅读偏低，后者依赖生成与提取偏高，在理解深度上，前者容易停在熟悉感，后者强制逻辑自洽，在知识整合上，前者碎片化，后者强制结构化，在反馈速度上，前者滞后且模糊，后者当下即暴露断点，在迁移能力上，前者弱，后者因连结丰富而强。这张表不是绝对真理，但提供了自我检视的坐标。真实可辨识的案例有两则，其一是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他著名的费曼技巧本质上就是以教代学，把一个概念讲给外行听，直到对方也能懂，写不清的地方就是没懂的地方。其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他以海量手写笔记包含镜像反写的手稿记录观察、推演与质疑，把写作当作持续外化思考的工具。两人都证明，高手并非天赋异禀，而是长期把写作为理解的手段。如何判断自己的以写代学是否真的有效？建议用四个可度量指标，每周输出字数、概念卡片数量、七日后回溯留存率能否不翻原稿复述核心，以及来自他人的纠错次数，公开分享后被指出错误，是最贵也最真实的反馈。基于此，给出执行清单，一，每天写至少300字的概念卡片。二，每周完成一篇能讲清一个主题的长文。三，建立可检索的卡片库而非散落笔记。四，至少一次公开分享以获取外部反馈。五，每两周复盘，淘汰无效记录。第四章，三种输出形态，卡片、长文与教学，以写代学不要求你一开始就写长篇大论。最轻量的形态是概念卡片，用一两百字把今天遇到的一个概念用自己的话写一遍，并强迫自己给出一个例子和一个反例。卡片的低门槛让它易于坚持，而日积月累，你会拥有一座可被检索的个人知识库。第二种形态是长文输出。当你围绕一个主题，把若干张相关卡片串联成一篇有论证、有结构的文章时，你就被迫处理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哪些支撑，哪些反驳，哪些需要限定条件。长文是检验你是否真正形成体系的最直接方式，也是对外分享的主要载体。第三种形态是教学式输出。把你要学的内容讲给一个完全的外行听，或者写成一篇面向新手的科普。教学要求你剥离行话，还原直觉，补齐前提，这正是以写代学最剧烈的版本。你会发现，凡是讲不顺的，一定藏着没想透的角落。这三种形态并非互斥，而是可以组合成进阶路径，用卡片做日常积累，用长文做阶段性整合，用教学做终极验收。一个实用的节奏是日卡片，周长文，月教学，每天一张卡，每周一篇文，每月至少对外讲一次。他把抽象的学习变成了可执行的节奏。第五章，工作流，从输入到输出的费曼写作闭环。把以写代学落到实处，需要一条可重复的工作流。第一步是定向输入，带着一个明确的写作目标去读，而不是无目的地刷。读之前先问自己，这篇文章我要写出什么？这样你的大脑会自动筛选相关信息，效率远高于慢读。第二步是及时外化，读到关键处，立刻合上材料，用一两句话写下你刚才理解到了什么。这一步最痛苦，也最有价值，它逼你在没有依赖的情况下独立生成。 立刻暴露哪些其实没懂。很多人跳过这步，结果读了很多却什么都没留下。第三步是结构化重组，把零散的即时笔记按问题结论证据反例的骨架重新组织成一篇草稿。这一步对应 ODL 模型的重构与外化环节，是真正把知识变成自己东西的过程。第四步是对照校正与发布。写完草稿后，回到原始材料逐项核对，哪里理解偏差，哪里证据不足，哪里逻辑跳跃。校正后的成品可以选择在小范围或公开平台发布，以获取真实的外部反馈。一个完整的闭环到此结束，而下一次输入又会带着更锋利的问题开始。第六章，典型案例，写作者如何完成知识跃迁。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有些人读了很多书却依然混乱，而有些人写的不多却格外通透。差别往往不在输入量，而在是否用写作完成了知识跃迁，把别人的知识转化为自己能调用的判断力。下面用几个可辨识的例子说明这种跃迁是如何发生的。以费曼为例，他对物理的理解之所以深刻，很大程度来自长期把复杂讲简单的训练。当他无法用通俗语言解释一个概念时，他就知道自己只是记住了公式而非理解了本质。写作与讲授在这里充当了理解的探测器，反复把它推向更底层的原理。再看达芬奇的笔记传统，他几乎不依赖记在脑子里，而是将所有观察、草图、推演、自我质疑全部外化为手写稿。这种持续外化让他能够在数十年跨度上积累并交叉印证想法，最终在解剖、工程与艺术之间建立起罕见的连结。写作对他而言是思考的延伸器官，现代写作者同样受益于此。许多长期公开写作的人反馈，促使他们真正搞懂一件事的，往往不是阅读本身，而是我打算写下来分享这件事带来的压力与诚实。当你知道会有人追问，会有人较真，你就不敢用模糊的措辞蒙混，只能把概念打磨清楚。这正是输出驱动学习最真实的回报。第七章，度量指标，如何判断写真的促进学步以度量衡，就难以判断以写代学是否奏效。第一个指标是输出密度，每周稳定的写作字数。它衡量的是你对外化的投入，是习惯是否建立的硬证据。没有稳定输出，再好的方法也只是愿望。第二个指标是概念留存，七天后不翻原稿，能否用自己的话复述核心结论与关键证据。能复述，说明发生了真正的编码，复述不出，说明当时只是抄录而非理解。这个指标直接对应长期记忆的质量。第三个指标是被纠错次数，你把文章发出去后，被读者指出错误的频率。这个数字越高，在合理范围内，往往说明你越在触碰真实问题，越在暴露真实盲区。最危险的不是被纠错，而是一篇发出去无人反驳也无人读懂，那可能意味着你写的全是安全的废话。第四个指标是迁移成功率，当你遇到一个全新但同构的问题时，能否调用之前写过的框架去拆解。如果能，说明知识已从记忆条目升级为可操作的能力。把这四项指标做成每周小表，你就能看见自己的学习曲线，而不是凭感觉自我安慰。第八章，高频踩坑，以写代学的五个典型误用。第一个误用是只抄不写，把书里的句子原封不动摘到笔记里，误以为这就算输出。摘抄几乎不触发生成效应，它只是换了个地方存放别人的话。有效的以写代学，必须用自己的语言重构，哪怕笨拙。第二个误用是只记感想，不碰概念。写今天很有收获，这个方法真好，这类情绪句没有强迫任何逻辑自洽，对理解毫无注意。以写代学要写的是概念与论证，而不是心情。第三个误用是追求完美，不敢发布。很多人卡在还没写得好的焦虑里，迟迟不落笔，不公开。但反馈恰恰来自发布，不被看见的写作失去了最珍贵的校正环节。先完成再完美是更划算的策略。第四个误用是量大于质。 为了凑字数堆砌空话，反而稀释了思考。以写代学的目标不是铲出篇幅，而是暴露并填补理解缺口。100字写清一个真问题，胜过10000字的安全复述。第五个误用是不回头校正。写完就丢，从不对照原始材料核对偏差，错误会固化为自以为懂的盲区。闭环的最后一环是校正，跳过它，写作就退化为自我感动的记录。第九章，行动清单，7天以写代学启动计划，如果你愿意立刻开始，这里给出一份可执行的7天计划。第一天，选定一个你最近想搞懂的主题，写下你目前对它自以为懂的定义，并标出3处你不确定的地方。这一步本身就会让你意识到理解有多稀薄。第二天到第四天，每天读一份相关资料，读后立刻合上，写一张200字的概念卡片，必须包含一句话定义、一个例子、一个反例。3天下来，你会积累3张卡片，且每张都比前一天更准。第五天，把前3天的卡片串联，写一篇800字左右的长文，强迫自己建立它们之间的逻辑。写不顺的地方，就是你理解断点的地图。第六天，对照原始材料校正长文，补上证据缺口与逻辑跳跃，并把它发到一个你能收到反馈的地方。第七天，回顾这一周，记录哪些概念你如今能脱稿讲清，哪些仍模糊，并据此定下下周要攻克的下一个主题。7天只是一个起点，真正的改变来自把这套节奏变成习惯。常见问题，问，我没有写作基础，以写代学会不会门槛太高？答，门槛不在文笔，而在用自己的话重构。哪怕写得笨拙，只要你在强迫自己组织逻辑，暴露盲区，就已在以写代学。先求清楚，再求漂亮。问，每天需要花多少时间才有效？答，每天20到30分钟的卡片写作，比周末突击3小时更有效。以写代学靠的是高频低量，持续外化，而不是一次性爆发。问，写下来但没人看，还有用吗？答，有用，但收益打折。自我写作仍能触发生成与提取，但缺少外部校正。建议至少把成品小范围分享，换取真实反馈，补全闭环。问，以写代学适合所有学科吗？答，对概念密集、逻辑性强的领域，如方法、原理、框架尤其有效，对纯肌肉记忆型技能，如游泳动作，则更多是辅助。他最擅长的是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判断力。问，和工作里的写汇报、写方案是一回事吗？答，形式相似，目的不同。以写代学把写作当学习手段，重在暴露并填补自身理解缺口，而工作写作重在对外传达与说服。若能在工作写作中同时追问我自己真懂了吗，二者可以互相成就。